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大家好，我是陈凤馨，很高兴在周末的时候呢跟大家聊聊天，谈一谈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的一些想法看法，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礼拜呢最大的一则新闻当然就是呢苹果努力了10年的泰坦计划，现在呢应该是正式的告终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得到了讯息，那就是苹果的这一个泰坦计划呢正式的告终。那它的告终方式呢虽然没有对外宣布，但是呢在内部呢它不但已经宣布了，而且呢这个泰坦计划就是整个造电动车的计划相关的2000人，那么可能裁员的裁员，然后呢其他属于软体的部分呢可能都要回到苹果的其他的这个岗位上。虽然这不是苹果呢第一个所放弃的产品，但是呢因为电动车市场其实从未来性来看的话，它还是一个非常有未来性的一个市场。我举一个例子来看啊，那么如果说我们以2030年的估算来看的话，2030年呢估计全世界的车辆当中大约有 40% 是电动车，也就是呢到了2030年估计这个全球市场可能会达到将近3000万辆的电动车。如果我们以一辆电动车$30,000,000来计算的话，那这整个市场其实就达到了$90,000,000,000这样子大的一个市场。那$90,000,000,000的市场其实当然是很大，而且它还没有成长终止，因为呢未来都是电动车的时代的话，那全世界现在呢一年的销售量生产量大概是7500万辆，如果是以7500万辆来计算的话，你可以想象那么大的一个市场，如果美国在电动车市场或者任何大型企业在电动车市场上面没有办法分一杯羹，那当然对这一个事业来说它其实是一大挫伤。以苹果来说，它从2014年到现在花了10年的时间，虽然它并没有公布它实际上面投入了多少钱，但是呢$几十亿总是跑不掉的，几十亿美元换算成为台币总是上千亿元的新台币，就最后呢那么胎死腹中。我相信对于苹果而言呢，不只是面子上过不去，里子上过不去，那对未来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很大的压力。当然我们其实从这个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的话，一开始市场觉得说啊松了一口气，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前坑，你苹果呢花了10年的时间造不出来，那么以目前电动车全球竞争的态势之严厉来看的话，你未来就算强硬的要推出你的电动车，到最后失败的几率还是很大的。所以呢与其呢在未来继续的在前坑里头丢钱，还不如呢现在就松手，那对于苹果来说财务上来讲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呢他给大家画了一个大饼，就是说呢他把这些资源全部都挪过来去做生成式 AI， 那这件事情当然给了市场一个新的期待。毕竟今年以来，或者说我们从去年初以来 AI， 尤其是生成式 AI 这个话题呢，它几乎就是一个金手指，你只要往生成式 AI 一指，好的，这个公司的股价就可以往上涨。不过呢苹果的股价只好了半天之后呢，市场终究认知到它现在在手机这个领域当中面临到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当中华为强劲的一个竞争，然后它的这个销售量节节的败退，然后呢你在新的这个产品当中也看不出有杀手级的产品，再加上呢你现在在生成式 AI 这个领域当中其实已经落后很多了，落后于微软，落后于 Google， 当然也落后于其他的这些厂商。你真的有机会因为投入资源就让你能够脱胎换骨吗？大家好像也并不抱以期待。因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苹果的 Siri 这一套语音辨识系统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管理，各位10年下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进步。所以呢 生成式 AI 它真的能够开出一朵花吗？这也是市场的疑虑。再加上电动车眼看着一个大的一个饼，那么即将要放弃，所以呢，苹果呢，其实今年以来确实遭遇到了非常多外界的质疑，也使得呢，在 Mag 7啊，就是美股七雄哈，七大科技公司当中呢，它的股价表现今年以来敬佩莫作，那么这里都是很大的原因。好，不过呢，苹果放弃造车这件事情，它真正震撼的地方不只是苹果的面子里子都输，很重要的是美国正处于中国电动车焦虑症的时期。我其实现在观察美国真的换了一个中国电动车焦虑症，怎么说呢？事实上啊，在美国市场当中，你还是买不到任何的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因为呢，它给予了很高的关税，再加上呢，之前它的削减通膨法案当中，对于购买美国产制的电动车，才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些补贴的优惠，然后现在甚至于更严格的规定，只要是中国大陆产制的汽车的这个电池呢，都一律的不给予补助，或者补助给予的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呢，其实要进到这个美国市场，到目前为止还是困难重重。可是我们看到几个现象哈，第一个呢，就是当这个苹果放弃电动车的时候，其实所有的讨论焦点都放在这个放弃的背后，跟中国大陆电动车现在开始进军全世界，而且看起来势如破竹，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这背后有这个中国焦虑症在。第二个部分呢，是就连在美国发展电动车最领先的特斯拉，其实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呢，他第一次听到比亚迪这家公司的时候还非常瞧不起，说他造的是什么样的玩具车，值得看吗？根本不值得看，就是对于比亚迪还嗤之以鼻。但是呢，今年初已经得到的最新数据是，去年第四季比亚迪的电动车的销售量，光是纯电动车都已经超越了特斯拉，而且它的毛利率还是要比这个特斯拉要来得高。所以呢，第二个部分呢，是特斯拉也改口了，马斯克也改口了，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提高关税来保护美国市场的话，未来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将会席卷美国。这个是马斯克所看到的中国大陆电动车的竞争力。第三个部分呢，则是纽约时报呢有一篇专栏，它的标题也很耸动，它的标题直接就说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会不会整个的摧毁了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要注意，在二十世纪啊，汽车业是美国的骄傲，虽然说这里面的内部的很多的核心技术它并不是美国最早提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发源自欧洲英国，可是呢，那么 T 型车国民车就是用工厂大量制造的这一个车子呢，第一个就是福特，那么整个的二十世纪呢，就是汽车的世纪，而在这汽车世纪当中呢，也是美国最辉煌的时刻点。他们的汽车不但外销到全世界，而且呢，他们的汽车公司的工人们其实也扮演了在这个国家当中呢，不管是就业啦、生产啦、消费啦，非常重要的主力来源。所以在上个世纪呢，当1980年代、1990年代日本车的小型车低价款那席卷全世界的时候呢，那时候美国汽车业呢就开始游说，就是日本要击垮美国了，那整个美国的日本焦虑症就是从汽车开始的。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他们就开始采取了一连串的这一些贸易战争，那么针对的是日本，而日本也就从1990的最辉煌的时代，从货币的汇率的汇率战，然后呢一直到各种贸易的限制、提高关税、各种的谈判，日本的整个的经济就开始进入泡沫，然后这个整个进入到它最后呢失落的30年。这个呢就是你看到美国汽车业其实对美国的整体的国民的自信心也好，或者荣誉感也好，或者是他们的这一个政治上面的情绪的纠葛也好，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当我看到纽约时报写这样的专栏，这样子的一个标题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 美国现在的中国电动车焦虑症还真是严重，因为它这里面当然有很多言过其实的地方。我刚刚提到了，其实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进入美国，所以呢，美国现在所销售的电动车第一名特斯拉，之后排名的是韩国的现代。所以一个特斯拉，一个韩国的这个汽车业的电动车转型，早就已经打趴了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在电动车这个领域当中后知后觉，而且到目前为止呢，还没办法找到他们的胜利方程式，也没有办法掌握到特别的技术或者是特别的成本的优势。成本没有优势，技术没有优势。那到目前为止呢，在所有的电动车迷当中的品牌想象，还没有人想象到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所以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是被自己的自得意满、固步自封所击败的，而并不是被中国大陆的电动车所击败的。就算没有中国大陆的强大的竞争力，事实上光是特斯拉或者是现代这几家公司就足以打垮了那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所以你要知道，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到现在他们所推出来的电动车每卖一部就要亏6万块钱美元，那这怎么能够竞争呢？你就知道说它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但是为什么要说中国电动车焦虑症这件事情现在在美国特别的严重？因为当美国开始发动科技战的时候，他发现到他确实在很多领域卡住了中国大陆的脖子，譬如说半导体的先进制程，譬如说在 AI 的相关的这些最先进的一些演算的一些部分，看起来短期之内似乎卡住了中国大陆的车子。但问题是，电动车并不需要先进制程的半导体，电动车的 AI 演算法也不需要到 AI 晶片，所以所有美国能够卡住脖子的部分，恰恰无法卡住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发展。而现在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因为经过内部的强烈的竞争，内卷的非常严重。大家虽然关注的是比亚迪，可是比亚迪的高阶市场在中国大陆是有强大竞争者的，包括了理想汽车、赛力斯也好，他们的高阶款其实已经也让比亚迪呢有点招架不住。在这么强大的国内市场的竞争之后，现在要追求成长唯一的路径就是出海，到海外。所以你看到比亚迪非常积极的去东南亚，甚至于去以色列、去中东地区，现在更积极的去欧洲。那第一个匈牙利厂已经是开始了，那后续还要跟意大利在谈，要在意大利设厂。当他可以去全世界，而且他现在被迫非要到全世界不可。那么当你看到强大的中国电动车不断的出海，而且成长速度非常的快的时候，美国的焦虑症就来了。他就算保得住他的美国市场，可在全球市场当中他也没有竞争力。这就是美国的中国电动车焦虑症。坦白说，中国电动车的海外销售不会一帆风顺，因为任何市场它都有它的在销售上面很特殊的社会、地方、人文、风情、民俗习惯，所以你要打入别人的市场终究困难度很高。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制造很强，它的制造也可以出口到全世界，但基本上大多数的情况还是搭着别人的品牌，所以他没有那个强大的压力，然后要去销售他们品牌的产品。那这里面唯一的例外呢，就是手机。可是手机呢，它也是到了一个成熟领域之后，开始去建立它的品牌，而且通常走的还是比较低阶的这一个路线，而不是高阶款。电动车不一样啊，电动车无论如何，再便宜的电动车款，它基本上的消费起跳总要新台币30几万以上，现在比亚迪的最低款1.1万美元，至少也要30几万新台币以上。对大多数的国家的民众而言，它都是属于高阶的消费品，而这种高阶的消费品能不能够被其他国家的民众所接受，那中国大陆当然是要面对这样的挑战。可是这个挑战 是一个必经的路程。那我觉得这个就凸显出来一件事情，美国不能够陷在他的焦虑症里头，因为他现在他的焦虑症，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我阻挡你，我阻挡你，我卡死你，我卡死你。可是回归到最后，他的问题出在他的竞争力，他如果不能提升他的竞争力，他的焦虑症会越来越严重。而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此时呢，正是他一个经济结构转型最关键的时刻点。他现在往高阶产品走了，那么汽车所搭载的那一个消费品能够接受的高阶形象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能不能够让其他国家的民众接受他的电动车这种高阶形象，而愿意去买一辆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一旦突破了这个瓶颈，对中国大陆来说，很多的品牌出海，它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呢，美国有它的焦虑症在，中国大陆有它的瓶颈要去突破。这个中美竞争是一个无限赛局，我之前跟大家提过了。那么随时无限赛局当中，所有的竞争条件都在变化当中，我们就继续的看下去吧。好的，很高兴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天，谈一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的一些想法看法。我是陈凤馨，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